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上帝的话，圣道查经系列第21讲，主题是耶稣基督的职分，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圣经当中谈到了三种特别的职分，而耶稣他就拥有着这三种职分。这三种职分呢，就构成了以色列国家的管理体系。先知是上帝的传话人，传达上帝的旨意。祭司是代替以色列百姓面见上帝，为百姓赎罪的工作。君王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百姓。所以这三种职分是以色列国家最重要的三种职分。那么在我们新约时代呢，上帝也选立了一些职分，比如牧师和长老，他们所担负的乃是祭司的职分，为上帝来管理他的教会。还有教师和传福音的，他们所担当的乃是先知的职分，也被称为先知讲道。而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因为耶稣基督乃是教会的头，他是全体之首。那么今天这一课呢，我们要来研究耶稣基督的三种职分，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愿上帝帮助我们。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先知，你是我们的祭司，你也是我们的君王。今天我们又一次要来学习主你的话，我们要学习有关于你的职分。求主的圣灵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，使我们进入真理，让我们明白你为我们所担负的使命，所做的工作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担负起你所给我们的使命，使我们各尽其职，建立你的身体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就把今天的学习完完全全交在恩主的手中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上帝的话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耶稣基督的职分，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先知的职分。请大家翻开《生命记》第18章第18节。在旧约圣经《生命记》第18章第18节，上帝对摩西说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上帝在西乃山顶告诉摩西，要在以色列人中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先知，这一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摩西作为先知的职分乃是代表着耶稣。当摩西发出这个预言之后，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在留意这一位先知的来到。所以当耶稣在世上施行了神迹之后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事，就彼此说，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。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，耶稣使5000人吃饱。第14节说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他们都知道上帝对摩西所讲的，在他们弟兄中间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他们就说，这真的是那位先知，并且耶稣也称他自己为先知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3章第33节。路加福音第13章第33节，耶稣说，虽然这样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所以耶稣在这里预言到他的被钉十字架，便称自己为先知。并且耶稣也说，先知在自己的本地本家是不被人接待的。耶稣称他自己为先知，耶稣将上帝的信息传给他们， 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，父让我说什么，我就讲什么。耶稣在世上讲道，众人给他一个评价。众人认为耶稣讲道跟他们的文士和教师不同，乃像有权柄的人。所以耶稣以先知讲道，他以夫子的身份来教导他们。并且耶稣作为先知，他也曾经发出很多的预言，特别是有关于末后的预言。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就记载了耶稣所讲的末后的预言，而这些预言都准确无误的应验。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第19节，约翰福音第13章第19节，耶稣说，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下面我们再谈一谈祭司的职分。在人类犯罪之后，上帝就设立了祭司的职分，人要通过杀羔羊献祭来为自己赎罪。在还没有建造圣所之前呢，被称为是族长时代，而每一家的父亲就是祭司，父亲要带领全家的人在上帝面前献祭，为全家人赎罪。亚伯兰每到一个地方都筑坛献祭，每天早晚都把家人召聚在一起献祭崇拜上帝。而约伯也是常常献祭。而后来上帝在西乃山就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家，也宣布了国家的律法，同时也建立了圣所的从事，因此也就设立了正规的祭司制度。上帝选定了利未支派做祭司的工作，而亚伦的后代呢，要成为大祭司。如果有人犯罪的话，他就需要牵一只羊羔来到圣所，祭司要为他把这只羊羔献为燔祭，为他赎罪。而这一只被杀的羔羊就代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代替我们的罪而被杀，献为祭。所以祭司乃是站在罪人和上帝的中间，祭司的工作乃是使上帝与罪人和好。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站在了上帝和我们的中间，他要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，他要使神与人和好。那么耶稣所献的祭物就是他自己，因为一切被杀的羔羊都是预表他，所以耶稣基督他又是祭物又是祭司，他把自己献为祭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七节，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七节，圣经说，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耶稣成为祭司，不是照利未支派，也不是照亚伦的等次，因为耶稣不是出自利未支派，而是出自犹大支派。所以耶稣基督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所以如果论到身份，麦基洗德比亚伦的身份更高，甚至比亚伯兰的等次都要高，因为亚伯兰都需要向麦基洗德缴纳十分之一，而且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，正如保罗说，是大的为小的祝福。那么另外呢，人间的祭司因为寿命的限制，所以因此每代都要更换，但麦基洗德不同，圣经里面麦基洗德无始无终，也就意味着不需要更换，所以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更换，乃是永远为祭司。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，在希伯来圣经第十章第五节，圣经说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上帝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献上的这些燔祭，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够除罪，唯有耶稣的血才能赦罪。所以一切祭物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所以当耶稣被献为祭的时候，一切的杀羔羊制度呢都被废止了，因为影儿和实体相遇，就不再需要影儿。 当耶稣喊叫成了的时候，就发生了一个异象，地大震动，圣殿的幔子呢也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就说明从此以后呢，不再需要杀羔羊献祭，也不再需要地上的圣所的从事了，因为上帝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，上帝的大祭司他的儿子也已经立定，耶稣将自己献为祭，只一次就完成了赎罪的工作，就坐在上帝的右边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做我们的中保。我们再读希伯来圣经第七章二十五节，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，圣经说，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高天之上有一位大祭司，他在上帝的右边举起钉痕的双手为我们代求。因此我们今天就得到了安慰，我们今天也得到了力量，我们要凭着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君王的职分。耶稣是君王，且是大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教会的头，是教会全体之首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说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王权，他的行政是公平公义的，并且基督的国度直到永远。那么基督的国度呢，一共分为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恩典的国度，一个是荣耀的国度。恩典的国度在人类犯罪之后就已经设立，在耶稣被定的时候得以生效，所以恩典的国度乃是在地上为罪人所设立的，而荣耀的国度乃是在天上，在耶稣复临的时候得以建立，只有得赎的百姓才能进去。那么我们先来讲一讲恩典的国度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，圣经说，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耶稣三十岁开始传道，他首先传道的内容就是说，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。这里面所谈到的上帝的国就是恩典的国度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那么撒旦呢，他也会拦阻基督恩典的国度的建立。在诗篇第二篇第一节里面就谈到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所以恩典的国度的建立，基督他受尽了很多的苦难，魔鬼撒旦经常来试探他，来攻击他。最终耶稣基督他登上了十字架，仇敌魔鬼想借着死亡来拦阻基督恩典的国度的建立，但却正好促成了耶稣恩典国度的建立。所以诗篇第二篇后面又讲到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耻笑他们，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所以耶稣被定而又复活的时候，恩典的国度就得以建立。那么在恩典的国度当中也有宝座，这个宝座就是施恩宝座，就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的约柜上面的施恩的宝座。那么恩典的国度当中也有律法，这个律法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，十条诫命是放在约柜的里面。耶稣说，前面四条是爱神，后面六条是爱人，因此十条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神与爱人。保罗说，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，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法利赛人问，上帝的国几时来到？ 耶稣回答说，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在括号里面说心里或作中间，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国已经降临在你们中间了，只不过你们的眼睛看不见。为什么看不见呢？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所以耶稣降生之后，上帝恩典的国度就已经降临了，国度的君王耶稣基督行走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却看不见。有一次耶稣赶逐了一个巫鬼，法利赛人听见便说，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便对他们说，我如果靠着鬼王赶鬼，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？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，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所以耶稣在世上施行神迹，医病救人，赶逐污鬼，传扬天国的福音，这都证明了上帝的国已经降临，被称为恩典的国度。只是因为法利赛人的不信，因此他们就不得看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如果不信，也不能进入恩典的国度。我们若不能进入恩典的国度，也就无法进入到荣耀的国度当中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谈一谈荣耀的国度。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，这里面是讲述耶稣的登山变相。圣经说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耶稣的登山变相乃是荣耀国度的一个缩影。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和耶稣讲话，而摩西与以利亚就代表着得救的两等人，摩西代表着死而复活的人，而以利亚代表着未尝死位的人。荣耀的国度要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得以建立，在耶稣第二次复临的时刻，耶稣有大能力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赐给一切信而悔改的人。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所以耶稣必定会第二次再来，来建立他荣耀的国度。他要用火来洁净地球，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，得救的百姓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直到永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耶稣基督的三种职分，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你是我们的先知，你已经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将来必要发生的事，使我们可以警醒预备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，并且更要预备好迎接你的第二次再来。你也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你在高天之上做我们的中保，每一次我们的犯罪和软弱，你都举起你钉痕的双手为我们代求，你赦免饶恕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你的里面称为义。求你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国度当中有份。你也是我们的君王，你是我们的元首，你是我们的头，求你带领我们，使我们行走在这一条道路上不偏离左右，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，听从你的号令。求你让我们信靠你，仰望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